弟兄姐妹都是有很多的建立。然后那个挨打那个儿子，那个泰，
嗨。
也是让我安慰不已的一个孩子，让我充满了安慰。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们流的眼泪啊，为他的默默的祷告，神让我们看见一个好的果子出来了。他爱主。
阿比，
阿比现在变什么你知道吧？他是辣哥，他不是一般的人。齐弟，你开始要落后了。有一个小朋友叫辣哥，你开始
你看到 K 了没有
看到 K 了，看到辣，
？Hello，
你的辣哥的名字叫
哎，
对，是阿比呀、啊，这是
这个是阿比，
戴帽子的
K 在哪里
开，
？OK。
辣哥在旁边，他们俩现在是，哎呀。
我想要说督促他过来参加周日这个学习，然后跑过来说祷告，跟着读唱歌。
阿比啊，你的辣哥的名声现在已经跑向全世界了。小琪，你快出来啊！小琪姐姐是他们众人的带领和安慰，你知道吧？
小齐老师，
小琪，你的脸露哪去了？不见人了。你知道，年轻的孩子都喜欢跟着漂亮小姐姐一起玩，你知道吧？小琪，你的脸去哪了？那么不给
大
面子？
哥，信号不
啊，
行，
信
他
号
信
不
号不
行。
好，
信号不好，他还那个 WiFi
哎，
还在
等那
装。
么久，我那么帅气，你要顶住我。 那哥不帅气，谁帅气？哦，还没闭麦。
我就明白了。
好，那我们回到主日学了啊，今天有什么
好，
问题啊？什么样的分享啊？大家请说话啊！小齐新租的房子没有 WiFi，是这个意思。
思
那是
豪，
Lina 是吧？Lina 有什么要分享的，请说话。
哇，太多分享了，
嗯，
这
请。
次短宣得到太多太多的。
比如说。
就像牧师说的，兄弟相交，这个多满足，我这次得到很多的满足。第一就是从传福音牧师讲的，这个我也是从这次看到了那个你的价值观，你的核心价值观，如果没有定下来，那个阻拦就是太多了。这是从那个牧师这里学到的很多的，这个传福音的，看到的牧师那个传福音那种，任何场合、任何地方都在传福音，这真的是我很大的一个要学习的，也我不知道，因为自己的知识储备呀，各方面不足，所以。还要好好的学习，这是我就是，得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传福音的那个，牧师鼓励的那种胆量，那种，让自己更有了胆量和信心，学到的那个，时时刻刻的找机会，怎么样去跟路人呢，特别是陌生人。说上话，而且呢，能够让人家留下脚步，跟你交流，愿意听，我觉得这好大一个功课，这个是我得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
谢主。
特别是还有那个就是第二个就是那个组内的兄弟姐妹们那个彼此相交，我也可以，虽然我们只有12个人啊，11后来，但是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罪人吧，所以都是每个人身上都有亮点，都有光，都有弱，软弱，所以从每个人身上你都能够看到他的亮点和他的弱点，所以你就可以自己是一个警醒，亮点是自己学习的一个。动力，所以我感受到，特别是给我很大的一个 就是那一次我们在小七在买那个冰箱贴的时候，给我自己有的时候看不到自己，就是说没有镜子，你看不看别人，你不知道你的缺点在哪里，你有的时候很会忽视自己身上的问题。哎，我那次就是在那个广场上，我们在那小七买那个冰箱贴。我们就不在那帮他挑选，拿的时候，因为那个冰箱贴那个在那个街道上放着嘛，他也不用管，你自己拿着就去买就行了。所以在拿的那个时候放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掉下来了一个，掉下来一个，当时就摔了一点边角。当时我拿起来我就很，就是那种顺的就放得上去了，就没有管他，也没有多想。那时候呢，方中那个呢，方中姐妹就赶紧就又把它从她那拿过来，就直接到那个窗口那就说，这个是我们损坏的，就跟他说那个人，售货员好像也没有什么，就直接收进去了。那从这一点，我一下子就觉得，哇，这个人呐，就是想到圣经里面，你要从小事上面不忠心。你在大事上面也不忠心，小事上的事情不易，大事上也是不易的，所以我一下子就觉得哇，当时就像一个刺一样的，一下扎到心里面去了，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是这一次，大家一起也共同这么多天呐，真的是学到的太多的，因为每一个人的表现，你都可以让你自己知道。你哪方面欠缺？你哪方面需要补足？还有哪方面？就是我也为那个软弱吧祷告，为彼此祷告。这个是我是觉得很大的收获这一次，所以我觉得我们出去不是游玩，不是吃吃喝喝啊，怎么样的？因为从你就是队友之间的那种相交，你都可以得到很多。从他们身上，你学到很多，你还要知道自己像个面镜子一样的，知道自己的缺陷在哪里，缺乏弱点在哪里。再就前面就是我说的那个传福音的，就是我们核心价值观，就是说我需要在哪方面知识必须要那个圣经的理论的方面也要那个不足的，还有语言的不足的，哇。太多的需要去学习，这个是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每个人真是的，还小七带的那些青年们一起互动啊，鼓励啊，真是的。虽然他很年轻呐，是我们晚辈，但是也是我们需要，不是以年龄为界限的，不是以，就是里面组内嘛，都是兄弟姐妹，都是互相学习的，所以我这个方面就是觉得学到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出去，其实我也是我女儿走以后我才参加这些活动，出去有的时候也没有很用心，有时候人多啊就没有，也许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从抑郁中走出来，所以呢，对其他的人都不关心，就只在陷入自己的悲痛中。但这一次我真的是。就是注意去跟身边的队友啊，这些一起学习啊，牧师2个牧师那里学，然后还有师母，牧师师母真的是辛苦，真的是辛苦，一路不管传福音、关心队友，还开车那个，可惜是我们代替不了，没有那个，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装备太不够了，因为要是装备够，能够。可以也一起开车啊，互相替换一下，这个都可以减轻这个牧师和师母的那个劳累疲惫。真是感为这一次短宣我的参与，我感谢主，也感谢我能够随着那个短宣队一起，我得到的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也鼓励大家一起来参入的我们的短宣队。 我先分享这里，谢谢。
好，谢谢丽娜分享。你提到一点很重要，我也补充一点，就是，出去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不足，包括我们的装备啊、我们的学习啊、我们历史啊、背景啊，这是对的，这对的。就人呢，一辈子无论走到哪里都需要学习。我今天早上吃早餐，我跟儿子在那吃早餐对话，我就说，就是读书有分几类人。有一种人呢，是不喜欢读书的，不想读书的，甚至恨恶读书的，有的，真的有的。第二种人呢，是不得不读书，仿佛也能够读书，好像在不同的环境帮助，他也把书读了。第三种人呢，有能力读书，也喜欢读书，却懈于读书。就是不想读书，懒惰了，不想读书。第四种人呢，就很喜欢读书，你无论怎么发生什么情况，他手上总有本书，总是不停的在读书。那这些人分布在世界的各地，结局却是虚空。那箴言也讲过，要是就著书立说。做了许许多的事情，其实最终都是虚空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原因就是我们为何要读书？我们读书的目的是什么？第三，就是我们所读书的果效是不是为神所用？是不是蒙基督的纪念？最终是归结到这一点上。好，这单单讲读书，把它分开一列来分开一项。来讲，从我们传福音所需要的福音的知识背景呢，一定与读书是脱不开关系的，一定是有关联的。但是我们却不见得，我们却不见得，如果没那么多书，好像就不可以去传福音，这个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圣经，耶稣基督有话语应许我们。不要担心，你去到公会说什么，圣灵必将所当说的话赐给你。所以，耶稣在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很简单，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去，将我所教训你们的传给万邦，叫万民知道。所以你去将主的话语传出去就好了，而。将主的话语传出去这一件事的本身难，却没有难到不可逾越。你比如说，你讲清楚嘛，什么是福音啊？说明白谁是耶稣啊？这不难吧？没有难到不可企及的地步，是可能的。人讲清楚什么是福音，说明白耶稣是谁，相当不容易，但却是有可能达到的。不用太高的目标，就是我们的重点不在说你装备的多少，乃是你无论装备多少，你都去，你都去传，你都去说。那这一次我们短宣有一个经历，就是大家不知道见人该说什么。我说你先去了，你一去就有话语给你，只要你跟人打个招呼，你福音单张往那一传。话语就出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一开始都怕，不该说什么，但等你去传的时候，话语就来了，人人都能说会道，特别是那个幻辉，传福音说可多话了，可能讲了，回来以后告诉我向谁传了，夏翔也是见的人，哎，这个是什么什么东西讲，我看他讲得很好啊。平常也不怎么说话的，夏夏本身话也不多的，但是一去传福音，话就开始多了。丽娜，你也是一样的，平常你也话也不多的，但是一去传福音，你也很多话讲。
笨嘴笨舌，本来也不爱说话，又没有什么知识的储备。
但是你一传福音，话语就来了，说多说少，上帝总把当说的话赐给你。我要强调就这个，一方面我不否定要学习。 你说的对，要学习，但是不要因为自己学习不够、装备不够，就害怕不去传福音。两方面要结合起来，无论得失不得失，圣经的吩咐总要救些人；无论得失不得失，务要传道。那短宣传完了，回到本地也是应该一样，身上要带一些福音单张，或者嘴巴要打开跟人说福音，讲耶稣。因为不传的话，很快可能就机会都没了。你看今天俄乌战争僵局在这里，美国跟俄罗斯关系也僵在这里，跟中国关系也僵在这里，说不定哪一天擦枪着火了，打起来了，呀，核弹就飞，满天飞了，可能我们某一天就突然间就不在了，黄泉路上无老少的，核弹一来，谁都有可能走了，可能是今天，可能是明天，其实离我们很近的，所以我们不赶紧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去传福音，过了这村儿就没那店儿了，你自己所想、所要、所求的。衣食住行呢，吃喝拉撒呀，在哪不是一样？吃多吃少有什么区别？区别不大的。人生的区别就是有没有完成上帝对我们的托付。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能不能够坦然无惧地在上帝面前说，我是如何完成了上帝给我的托付？呀，问心无愧了，你自己问心无愧，对得起主就好了。呀，当然，人有的时候是因为无知，不知道自己哪一样事情就得罪了主，那也是有的，蛮多的。那今天这个，无论是世界还是教会，在这里都是蛮多的情况，是这一种情况。那你说哪个人刻意的想去得罪神、伤害人，也为数不多的。有的时候蛮多的是出于无知，也是可怜了。人类是充满着可怜的人。但是可怜之人也其实有可恨之处的，呀！但是人处在无知、无奈和无能当中，那唯一的就是悔改，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寻找他的智慧、恩典和能力。否则，人这一辈子就可能浑浑噩噩、糊里糊涂、无知，在无声无息当中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多少。
对，就要知道悔改，要知道错悔改，警醒自己，不要再犯，不要改了又犯，犯了又改了，那那。
好，感谢主。凯明要说话吗？凯明，看。
对，就是我觉得这次短宣的话，对于我来说，能够感觉到自己以前的懦弱，就是的欠缺，因为当这次短宣以后，我觉得我自身的变化挺大的，因为我觉得就像是莫子说的，我是你刚刚说的第三类人，
比较显摆。
因为以前确实那个心感觉静不下来去读圣经，就可能读了2篇3篇，然后就感觉心里面就反正感觉自己就是静不下来去继续读下去，然后这通过这个短宣也发现，也确实，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确实也异常的很平静，而且我读完了，然
感
后
谢。
所以就觉得我从变化上我是挺大的，然后接着就是以前有一些突破吧，以前呢，就比如说来到家里面，或者是我舅舅家俊浩家里，就是饭前祷告，但是每一次轮到我，我可能都不会，就是我会默祷，但是并不说不出口。所以，但是通过这个短宣，其实也都能看得到，就是我自己也能觉得我敢于去尝试，而且相对心里面灵里面。我得到平静，因为在之前的话，我自己搬出去住了以后，就感觉，心里面很虚空， 就像牧师说的，就有种浑浑噩噩的那种感觉，就感觉被孤立了，但是又不是被孤立，就是对，就那种感觉，但是就是也就心里面不得平安的那种感觉，然后每天都有点焦虑，会无论是工作上、生活里都会时常会焦虑，就为明天会焦，为明天焦虑。然后，但是也通过这个短宣，我觉得感觉是神把我带回到他的面前。他没有说因为我之前那样子，然后就把我放开了。然后就觉得挺，而且尤其那天最感触我的就是。读完《创世纪》之后，就说起了之后的我们说的爱的真谛，还有就是我们神与神的关系，就是那么巧，也是那我感觉就是默默中神在安排，就是让我认识他和聆听他更多的话语。
感谢主，你知道，凯，你的这一次与你相见，看见你生命的改变，哎呀，你无法想象牧师心里边的这份满足，这份感恩。这么多年来，你知道牧师爱你，我们这些你的老人家们吧，长辈们吧，都爱你，都疼你。你妈妈就不用说了，就看你这一次，我都数算不清。为你流的泪，用什么器皿来装？一直为你落泪的流泪的祷告。我看见神是信实的，他是可以被信靠的。呀，当你软弱的时候，可能撒旦也很坏啊，就是攻击我们的家人呢，给这个讲个是扇个阴风，给那个点个鬼火，贴个标语，造个谣言。你看那个凯，你看他不是真信主，是假的。很多这样的攻击就会来得到。每一次到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都跟他讲，我说我坚信，我深信，凯对上帝是真诚的，不是虚假的。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让子弹再飞飞，再看一看。但是每次讲完以后，我也坦诚告诉你，我也曾几何时心虚过那么一下下。哎，会不会我错？我心想，我错，神不会错。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的。好，妈妈说吧，艾达说。
牧师，其实凯的信主，牧师，我想我们可能没有在这里谈过，但是我在跟身边的很多弟兄姊妹有分享过。他从中国到瑞典，本身就是一个我经历神恩典，看起来是一个坏事，但是神却把它变成一个祝福的一个事情。那我跟神是有一个。当时很不成熟的生命，但是跟神就承诺，我说主，你要是把他带到我身边，我就把他带到你面前。这是我一直的祷告，直到后来，也莫名其妙的，他爸爸就改变了主意，允许他来了，然后他就来了瑞典。那年他是17岁。当时我们家老三刚好就是还不够1岁嘛，所以我是瞒了家里面的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跟神许的这个诺言，如果神是那种知机必报的，那我就没有，你就看到神的忍耐，就看到神的忍耐，神就忍我。我跟神说的话，我自己都不算数了。但是他知道我的软弱，我的有限，我当时的处境。所以，等到我们把家搬过来了，孩子又在身边了，一切家里面的事情好像都已经是没有什么欠缺的时候，我心里面的那个洞很空洞，就开始出来。 其实神通过我唤醒了以后，我就开始向他传福音。但是，看可不可以让妈妈在这里分享哦？我要问一下你，凯明，你是让你自己说，还是可以让妈妈来说？
什么？
啊，就是我跟你传福音，你当时的。回应，你是让我来说还是你自己来说？
就跑呗，找各种理由跑，各种开溜。
对，就是我还很记得凯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妈，你说你信耶稣，所以你跟我讲耶稣。你要是信佛，你就跟我讲佛。”还记不记得你说这句话？
记
所
得。
以你是逃。
对，
那后来呢？怎么样？你又回来了。你记不记得在花园有一次，你问我，你说妈，是不是王牧师他们下个星期要来？你听，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跟你讲，然后你说，哎，我到时候跟你去，你记不记得？
那时候去了，我知道，第一次那
对，
时候第一次见王牧师的时候。
对，说这句话的前一年你在逃，你的两个牙齿经历了那个事情以后，我们一起祷告之后。你就跟我讲，你说妈，我是肯定你当时还跟我，你说话有时候是不利索的，儿子，你有时候说话是不利索的，说半天有时候说不清楚，但是那天你说话非常清晰，你说如果这里有一个圈，这里面的人是不信神的，我绝对不是这一个圈里面的人，你说但是这里又有一个圈是像你这样子。每天要读经，要祷告，你说我又进不去。你说你需要有一个力把你推一下，你才能够进去。记不记得那是个晚上，我们祷告完了以后，
就
你跟
是
我
我
讲
那
的
时
话。
候就是说，比如嘛，就这个圈里面，就比脑子里面那时候就发现一个圈两就两个圈，你说这边是不信的，然后我又不是属于那个圈里面的，因为我都不清晰，但是我是会知，我会感觉到上面是有一位神在做工，但是我会去敬畏他，我并不会说世上没有神。然后等到另一个圈，像是说你要坚持每天读经，那时候
你又觉得很
靠我
boring，
自己啊，对，靠我自己又进不
他
去。
很怕这样的生活方式。我还很
对。
记得他当时讲了，然后我感谢神，如果不是你那两个牙齿，我当时就不得到这个信号，我可能还是经常啰啰嗦嗦的跟你讲的。但是我得到那个信号以后，你的那个两个牙齿真的是神行的一个神迹，我就开始不说了。你发现了没有？妈妈就开始祷告了，我就祷告了，我更多的在教会里面跟大家去，跟教会里面。大家一起来为你祷告了。那时候，我就回你，我说那我就为那个推你一下的力祷告吧。所以那天晚上我也没有带你跟你做任何的，虽然你马上就能后面心就平安就能睡觉了，但是那一年牧师夏天来，我还很记得我们在分享最后一天。在灵修《使徒行传》的时候，当时坐着很多人，长条桌子，你坐在的那个位置，我坐在这边，牧师在这边。然后呢，还没轮到你讲，我们基本上是一个一个的在分享的时候，你上面还有一个人，但是那个人还没说话，你就抢着说了。你说这一次，你自己对圣经的理解，还有你觉得。希望以后能够更多的去读经，记不记得？然后牧师坐在那里，他有感动了，就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到你的后面，
对，我
两
记得。
手搭在你的肩膀上，问你，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你说愿意，然后牧师就带着你一字一句，你跟着讲的，就祷告，觉知，我当时眼泪就下来。这个是一年了，又接着后面又有一年，那是一个弟兄在下祥家洗礼， 牧师就把你抓住了，问你，哎，你什么时候要洗礼啊？那当时你就好像模棱两可，半推半就，但是你就洗礼了。儿子，其实你还欠一个什么呢？你还欠一个基要真理。我希望你能够补回来这个基要真理，在教会里面重新参加一次，好不好？
需要
好
真
不
理。
好？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你发现了没有？这个每天读经、每天灵修祷告不 boring 的。
我知道，
你现在已经热身了呀！以后慢慢你会感觉到很甘甜，儿子。哎呀，我感谢主，感谢主，谢谢牧师，
不要谢我，把荣耀颂赞归给神。
感
你
谢主。
看的都是神自己的手在动工，他的爱在我们当中。爱呢，也像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教会的孩子们都是牧师的孩子，都是把他不知道怎么疼爱他，不知道怎么去 pamper 他，就抱着他的时候就拍他的背，就说："哎呀，想不到用什么的方法去疼爱这样的孩子。"看见凯的生命的转变、改变、经历，我觉得唯有将荣耀颂赞归给神了，都是我们人的不配了。感谢主，呀，这一切都是神得荣耀的事情。你艾达，你也看见神很爱你一家，神真的很爱你一家，你无话可说的，真的无话可说。厚厚的爱临到你们一家人身上，而且还要继续的临。所以继续的祷告，不在基督里，在信仰中永不放弃。他是来抓我们的人，我们也要像雅各那样，在雅伯渡口抓住耶和华，不要放，哪怕是摔一跤，也要抓耶稣，不要抓世界，要抓上帝的爱，不要抓仇恨，要抓圣灵的同在，不要抓自己的本性秉性。我们没什么可夸的，要夸的夸耶稣基督了，为你感恩。接下来是你先生 Andesh，所以我心里边一直等着这一天，是他答应我的。你告诉他，你答应牧师那事还没有了，牧师每天都为你祷告，把你放在心上，每天都为你祷告。有一天，我希望他挺了个大个子，带着两个大个子的儿子一起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要录下来，一直存到我们生命的终点，常常翻起来看。去年前年记得吧？我跟他一起去他父母的墓地那一块，就是他们没有固定的墓地，他们的骨灰只撒在那一片草地的下面。他就告诉我说，他有时候也会来。我说："那就为你做个祷告吧。"他是很可爱的一个人，你知道吧？他表达得很含蓄，但是呢，其实眼中也泛着泪光，感情也很深厚。就是这么一个人，多多为他祷告吧，期盼着有一天，一个他，还有夏翔，现在在，哎，夏翔走了，被换回气走了是吧？
夏翔在 Zoom 里面。
现在是不是跑那边去了？我也跟他讲，我说上帝对你们家的心意也是一样，要救你一家人。我觉得现在开始到达收果子的时候了，兄弟们要抓紧这个机会，呀，让福音的果子临到你们家。那以后呢，就是我们回北欧去欧洲，就不会成为一个人比较多的这么一个队形，乃是看需要。有需要我们就回，我或者方爪一或者师母，或者他们两个，或者我跟师母，或者就人数会少一点这么回，以特殊的点踩点这种方式，但是整个大队的这个短宣的运作呢，往穆斯林的方向走，往亚洲的方向走，往大陆的弟兄姐妹不用办签证就可以出来的地方走。要不然我们在北欧是个高大上啊， 他的大多数人签证都办不出来的，欧洲啊都不容易办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往这个整个教会的运作，要从这个角度出发。那我们的方式也是，我们是个国际网络联合教会嘛，所以每年尽可能的弟兄姐妹见一面也是个必要性。所以教会以后会结合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吧，往那个方向走。但是不代表说北欧就不去了，没有这么回事，需要去，就是按照 needed 按照需要，踩点似的，这样去。师母反正每年都会回一次嘛，他家他在哥登堡，他会回一次看看爸爸妈妈。那他回去的时候也会去看看你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其实师母的资源我们一直没有用，你知道吧？师母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恩赐，几十年来印证的，你们也都没发现的，他有一个祝福他人的恩赐的。所以你们要抓住这个神放在你们身边的恩典，有师母在，要长生。哎，不是，师母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个祷告？他祷告不长的，他的口中的话语都是祝福人的话语。凡是被他祝福过的人，都是恩典满满的。在我的30多年跟他一起配搭服侍来看，这师母的资源所以每一个人的恩赐都是不一样看神带吧，怎么样带我们怎么走，继续的祷告跟随神了，好不好？在今年的短宣，我觉得硕果累累，一个是青少年的复兴。然后是短宣队员们的，就是生命的更新与成长，然后是看见上帝的手祝福每一个人属灵生命的改变，那当然也看见上帝的手是圣洁的，借着教会去洁净，有管教，有挑战，有方方面面的，让人学习的工厂吧。我们曾经在一个很封闭的场合当中，突然间发现我们出不去了，该怎么办？那有些人说，那我们就祷告呗。然后当中也有些人祷什么告？现在赶紧打电话叫人了。我说，我们就祷告吧，看神怎么样去在我们当中动工。这句话的话音未落，那个门唰就开了，自动开的。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当然很多猜测了，但是就是看，这都是挑战的。我们的软弱的时候，上帝坚固我们；我们觉得不需要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借着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看见他的神迹奇事。其实我真是觉得，就是神的话语真是安天立地的。属神的人在一起，属神的人去跟随主的脚中，神迹奇事就随着他们。每天都有经历神的神奇奇事，像丽娜刚才说的，有软弱，有恩典，有见证，有管教，有悔改，这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感谢主了。我觉得一路走来，我觉得都是恩典满满的事情。我现在开始满脑子都在想着去土耳其，我开始在查找资料，学习历史。拜占庭的历史，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土耳其突厥人的历史，土耳其有一个村庄，里边有大概10万人多一点，10来万中国人，今天还在讲着陕西话，你知道吧？几百年前他们就移民去到那里，然后去到那里的话，到今天还是中国人，他群居在那里。全是陕西人，不会讲国语，不会讲广东话，陕西话，高桌子、底板凳都是木头，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讲的都是这样的话。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尝试查找资料，把这群找到，可以向他们传福音。一群陕西人在土耳其。当然，我们现在目前不会去找他们。我们是先在伊斯坦布尔，现在伊斯坦布尔，然后再往西南角的一个地方。据说了，那个宣教士告诉我们，50美金的飞机票就搭到那里去，然后从那个地方呢，就比较容易去到 启示录的七间教会都在那个附近，开车20分钟就到以弗所，去特罗亚也不近，也不远，所以那个地方应该是让我们灵命复兴的地方，求神带领我们的脚步吧，呀，让神，借着我们这一群软弱之人，却得带着上帝的大能，去行走天路。好，方总，你有什么要分享，请说。
今天在听第二遍这个讲到，在那个第二大点，保罗心中仍有牵挂那边，就是的第一小点，就是牧师讲到的时候提到，就是说属灵的人相见本身就是一份恩典，然后讲完你又再重复一遍，你说。而且这个本身是一份渴望，然后相见的信徒之间相见的本质上其实就是见主，就是见到信徒生命里面的主。这句话我很有感触，的确是如此。就是我们在本宣当中，我们就是彼此之间的相交，本宣的队员，还有在当地的。弟兄姐妹，就是看见神的爱，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当中，就是那种彼此的关怀啊，等等，everything。然后，因为我自己这次我自己带了轮椅嘛，那轮椅要有人推啊，所以在之前，短宣出发之前，还在想说，那谁会推我呢？所以当时有一点小担忧，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说到了短宣途中，就是呀，就是也弟兄姐妹也都就是很照顾。那我记得 Lina 在的时候，她推我的时间应该是最多的，很辛苦。后来那个地有点不平，然后我也是担心说啊，她这样子就推得很辛苦。然后到了那个那个哪里？维也纳，何昭来了。然后何昭就很坚持他要推我，就他在的那一段那几天。然后还有就是说，本质上的确是建筑，就是我们透过彼此的那个交往，那还有头两个晚上，我们住在那个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就是去 Cindy。家那两天的晚上，我跟小琪是做室友，那也很感谢主，因为我们等于第二次见面吧，第一次见面是在以色列，那隔了2年多，那终于又见面了，而且我们有2天的机会，我们成为室友，那也很感谢主，就是我们在交往的当中，也彼此的更多的认识，然后，那就是彼此睡前也是有一起祷告，所以就整个的过程，我觉得就很感恩。然后最后的几天的，到了那个慕尼黑，还有在那个就是到了欧洲的部分，德国跟维也纳，那我跟焕辉。我们是室友，就是也蛮感恩的，就是在过程的当中，因为彼此是其实是很熟的姐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有一点点的小冲突，但是很快就又和好。那我记得何昭就跟我讲，何昭边推我轮椅的时候，就我们走长路的时候，我就坐轮椅，然后何昭说，他说他很惊讶，怎么前面还好像有点小冲突。怎么那么快就好了？我就觉得，我就跟何昭说，我说这一次的短宣，神其实是送我2个字，让我从预备整个短宣的过程，其实是应该是说从去年就开始在准备，到今年落实了，真的去了，整个过程，甚至到现在回来了，神都在熬炼我2个字。就是结忍耐的果子。那 就觉得蛮感恩的。然后在短训的过程当中，其实也遇到撒旦的攻击，可是神就很清楚的让我看到，当我们奉主的名斥责撒旦的时候，撒旦是不高兴的，他会用其他的方式再来，好像戳一戳我们的弱处，或者让我们身上有受到一点伤害。但是神把危险降到最低。那昨天的主日学，我有分享了一点，就是那天那时候在 Hamstar 的时候，就是，哎，不是还主日学，我有点忘了。Anyway，就是在 Hamstar 的时候，就是我遇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但是神就把我所受到的这个应该是叫试炼或是 whatever，怎么称呼它，让我降到最低。就是我们要离开一个聚会的地方，上了车，那我上了车坐在最左边的后座，我要关车门的时候，结果发现安全带还有一节掉在外面就被我关起来，所以我必须开门，再把安全带拿出来，拉进来。然后丽娜姐妹坐在我右边，她就帮我扣上安全带。那因为我的左手不太方便，我就用右手去关左边的门。哪里知道我用右手关左边那扇门的时候，我的左手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举在上面，结果我把我的大拇指一起关进来，就是整个夹到痛到。整个眼泪当场流出来，完全不能跟他讲话。那我就很怕说是不是骨头有夹断，我就不敢看，因为实在太痛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来那天，那牧师开车嘛，那牧师本来已经坐上那个驾驶座位，他就赶快走出来，他就打开我的门，然后就叫我试着把大拇指弯看看。那我就说弯不了。我说只能这样，后来手打开了，我只能这样子。他说你再试着弯弯看看能不能弯。后来我就弯了，弯了。他说那没事了，好了，走了，就开车走。那我就想这样子的话，这个手被门夹到，明天肯定要肿起来。后来我就想起来，诶，我去年曾经有带一支那个就擦的那个撞伤什么的那个药膏给阿石，那阿石家就在附近。后来就。我们这一车就开去阿石家，然后就跟他拿了那支药膏，很感谢主，很奇妙。第二天我的手就没有淤血，没有淤青，只是疼痛疼到这个地方，然后大概两天就 OK 了。就是发生的事情都是就是很突然的发生，在完全没有心理的准备，就是在人很累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但是神就把我们会遇到的，也许是避不开的一些事情降到最低。当我的手被门夹到的时候，你们知道我想到什么吗？在十几年前，我们去台湾短宣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也是去一个家庭探访，在台湾乡下。那我们拜访完那个家庭之后，我们就要离开。我们就当地的那个牧师开车，然后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走出来上车。那王牧师是最后一个走出来，他正要走出来的时候，那个房子的门是那种像铁栅门，就像一片的那种铁栅门，你要用人手拉下来的。哪里知道，突然之间，牧师正要走出来的时候，那个铁栅门咚突然降下来，就直接敲在牧师的头顶，牧师痛到不行，话讲不出来，然后。过了好久，他才慢慢很缓慢的走上车，我就想起那一幕，就是那个很突然的一个情况。那我心里晓得，我跟主讲，我说主，我感谢你，你的大能是大过一切的。其实这只是短宣当中其中一个小，我所分享的，只是我们短宣这十几天当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其他还有一些点点滴滴，我想就分享这一个小部分。所以短宣是神的心意，是撒旦不喜欢的，但是我们的神是大过一切的，所以我们就靠着主，我们刚强壮胆，所以感谢主带领我们完成这一次的 短宣之行，神也在这个当中兴起。刚刚牧师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同工，就是灵命被复兴，那青少年事工被带起来，就完全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就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好，我分享完。
你这一讲我都忘了，还有台湾被铁闸门砸的这件事，你提了很多次，我也很努力地想配合你，想真有这么件事吗？
有，他那个直接咚就掉下来。我们去探访的那一家是那个家庭的人，是有一点好像家里有些不干净的东西，是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去探访，
我了
对，
解你，你不会说瞎话，不会讲假话的，我知道你。
嗯，
一定有的，但这件事在我的记忆当中好像就 disappear 就没了，神就拿走了。
我的手那天被门夹到，也是夹的莫名。我怎么会关左手关门，右手怎么在那里？然后给门关，然后我夹到了，顿时我痛的眼泪马上哗哗流下来。我就想到当年牧师你被铁闸门夹卡到头的那个场，因为那个是很突然的，我们都看着在车上看着你痛到完全没有办法讲话，也动不了。过了好久才慢慢这样走出来，对。
常有的事了。我们在
嗯，
英国 Luton 去探访一个家庭，那个家庭刚从香港搬过来，好多那些什么黄大仙呐、啊，什么什么的，这拜偶像拿回来家的东西，然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观音的玉的雕像，很贵的，大概好像说差不多3万港币吧，好像我记得不太清，大概这么多钱。就那个家庭也愿意把这个拿出来交给牧师去丢了它，毁了它。那我们两个牧师去了以后呢，把东西拿上车，我们就一起丢东西。有个垃圾站在那里，我们就把它往那边丢。没有想到丢的时候，那有块大玻璃没有发现，那么一砸过去，大玻璃一砸过来。把那个牧师的手从这里一直拉到下面一个大口子，马上送到急救的诊所里给他缝针去，也是很惊讶的，突然间发生的事情，那次没有淋到我，后来他受伤了，就我来开车，把他送到急救去了，所以这样的事情其实牧师啊、传道人呢、往往就是那个担当者，教会的往往穿黑脸的就是牧师。
对，这一次我为什么我手夹到，我很清楚是撒旦的攻击，因为在我们上车之前，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我和几个同工，我们围在一圈，我们正在祷告，斥责撒旦的退去，不允许撒旦来搅扰，就是我们青少年正在进行的这个他们的查经的活动，然后完了我们就上车要离开，然后就发生这个事情。但是我心里没有害怕，我心里很有平安。我知道神大过一切，我就跟 Lina 讲，我说上帝把 risk 减到最低，可能是避不过，可是神他有能力来保守呀。那短宣之前也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服事当中的一个经历，那细节我就不说是什么，就在短宣前的大概一个半月前发生的，那随后就那个周末，就是那个主日，然后呢，那个主日的星期五，我要录完影，牧师的讲道视频，我要回家上传视频，偏偏那天我进不了家门，因为我那个家里的那个打扫的人走了，竟然把我们家门反锁，我又没有钥匙，进不去，我就在我们家的后院等。开锁的人来等了半个钟头，然后后来开锁人把家里的锁开了，然后那天当晚到了晚上，我的右脚脚踝就莫名的肿痛，结果才发现的是被虫咬，然后去看医生，医生诊断是蜂窝性组织炎，结果这个可能一般的人大概也许一个礼拜就好，没有想到我这个情况拖了一个半月。拖了一个半月， 那我当时也在担心说，哇，那已经快要去短宣，可是我的脚变成肿的这样子，怎么去短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经历了上帝，就是神，我知道神一直与我同在，那神也让我看见，就即将来的短宣，神仿佛给我一个 message，就是说，当我们要为主的缘故走出去的时候。是有那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当我们在为教会守望、为教会祷告，不容许撒旦来破坏我们的教会的时候，会有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神给我一个信息，就是说，就是牧师刚刚讲的，我们要先洁净我们自己。当我们不洁净我们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跨出去这个脚步。那遇到试炼这种来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够胜过我身体的软弱，而我的心是刚强的？所以这一次是我短宣参加了，从2005年到今天有20年了。那这一次是感觉特别的一个，就是说真的是经历到这一方面的征战当中，我如何靠着主，我可以站立住，然后靠着主。我还可以，就是跟弟兄姐妹，我们彼此还可以一起祷告，来抵挡这些攻击，然后一起往前走。这个是我这一次最大的得着。听起来可能没经历过的人，可能你会觉得很可怕。但是当我走过之后，我知道说主，你真在这里，我不需要害怕。对，还有包括跟穆斯林的人接触，我这次也有接触，在玛利亚广场。我跟丽娜一组，牧师，我想我们两个两个嘛。牧师说我们讲好啊，几点？我好像说5点，我们就在那个一个地方，我们集合，你们去。然后我跟丽娜一组就去接触一个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后来一接触哦，就开始跟他找话题聊。一开始也真的不知道说什么。那就像牧师讲的，其实我们到的时候，圣灵会给我们话，就跟这个人传福音。就呀，太多的点点滴滴，我就先讲到这边，感谢主。
呀，神的恩典讲不完的。好，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要分享的？诚然，明年土耳其哦，你的老地方。可以，爸爸在吗？还是已经睡了，搞搞剧了。好，那等一等他们出来。Cindy，你出来分享一下，这一次在你们家很多的劳累啊。哦，陈然出来了，你
我在啊，
在啊？
土耳其不是我的地方，
哦，不是土耳其，你是在哪里的？西班牙是吧？
意大利，
啊，是意大利哦。
在那里打过工而已。
OK，意大利，我怎么 记
意
得
大
你
利打，
土耳其也待过呢？不是土耳其哦。
没有，在意大利打过工而已。
那明年做好准备了，就是土耳其，中国的签证甚至不用办签证，只是好像就是电子签就可以了，很容易的。对，我觉得这也是方便。明年什么时候去？
我祷告。
但是就差不多就是7、8月份吧，夏天。啊，先为这个还没最后定，现在开始，接下来让方舟阿姨再休息1个月，就开始查资料了。然后方舟阿姨就说：“哎
牧
呀，
师，救
来了，
命！
命啊，噩梦又来了。
救命！
”这次我找多一些人帮你，好吧？
我。
那个夏夏已经答应了，答应帮你忙。对对，找找艾达，艾达也帮你忙。陈然，你也可以帮忙啊，帮爸妈查查资料，好不好？
哇，我哪有这个英文水平？天啊！
我都用中文问 ChatGPT，用这个工具。 这一
哦，
次，
不
对，
至于，不至于，你们都很好的英文水平。
没有，我就打中文问的。
知道吧？方爪也会怎么讲的？牧师，我英文不行啊，除了我会替你翻译，我什么都不行了。
真的，
现在你怎么说？嗯，
我还不知道怎么说，
你应该是
我不行。
能够帮牧师翻译的英文，已经是最顶尖的英文了，其他的
就是啊，
一叠，对吧？但是诚然呢，你有一个英文不错的女儿哦，不要忘了这个，有可以哦，对吧？可
两
以，
个英文都不错。
他们等那个 Aaron 就不用讲了，他本身就是美国人的，对，我说可
没有，我说两个女儿英文都不错。
哦哦哦，你说那个小女儿，Annie。
陪你，
对，我可以跟方爪一起查资料吗？
可以啊，哎，可以，现在做乖宝宝了。那牧师不打了，牧师，
感谢主。
我觉得很好，可以边查资料边自学一下欧洲的历史文化，
好，
然后又可以为教会做贡献。
就那么定了。那你现在先，我牧师给你个任务啊，一个是拜占庭这个历史要学学，好不好？
好啊，
然后是奥斯曼帝国。这个词条要学一学，然后再接第三个就是突厥民族要学一学。
希望我那个新来妹妹要是可以的话也来参加，她英语比我好多了，她英语是几乎是那种，
那可以，你先不要讲别的，我先给你三个历史名词，你听到了？
哦，我听到了啊。
听到了啊。好，那接下来就是地理啊。地理就是欧亚交界线，要查一查，好不好？
都要交接线哈。
啊，在哪里？黑海，查一查，好不好？地中海，查一查，好不好？先把这些查一查，有这些基本知识，基本历史地理的背景，然后我再把那个历史事件加上去。好不好？慢
不
慢
是
来。
你说拜占庭跟一个叫什么前
你
面
看，
的
你这熊孩子，
奥斯曼帝国
马上要挨打的。这个不可或缺的，作为一个人类的一份子，都必须要知道的，对吧？除非就不想当人类了。
我们需要年轻的童工们。
可以，你的生命要尽快的长大成熟，要成为接棒的人、接担子的人，好不好？
可以啊，我是41岁，蒙神呼召服侍到今天，现在已经到这把年纪了，所以你们现在正是最好的时候。
方大姨什么时候又这把年纪？没有，方大姨你还是很精神的，
很精神是有啦，年龄数字在那里，OK？
陈然先定了你啊，你跟王鑫两个明天跟我们走啊，去
祷
土耳
告，
其。
我要读祷告。
那好，祷告甚至比你出行还要重要。
还有小齐在吗？小齐这一次也是，就是
小齐没得说，
很呀，很
没的话就
棒。
我往去佛山把他绑过来。
对啊，小齐这次真的感谢主。
可以，你知道吧？小齐这一次呢，给牧师做了好多牧师属灵表情包。有空他说慢慢来，这可以给你分享的。小齐，你到那个牧师表情包的群里边看，我今天又做多了一个表情包放上去，去看看去。
就是小杰，就是牧师说的“静如什么，然后动如什么
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对，
就是
牧师，我最后分享一个点，就是虽然我这信号不太好，但是有刚听到讲到里面有说，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是我们生命的见证。然后其实我就是，就当然短宣旅程当中，就神就是真的是为我。就是预备了那种，就我未曾想到，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很多，很感恩的经历和很丰盛的恩典。然后我觉得更加感恩的是这段旅程结束之后，就像我这几天就是虽然就是每个行程都很赶，但是很奇妙的就是我这一路就是我走过的，每一个点，然后神都预备了。一些人，然后让我跟他，就是我预备了时间，让我可以跟他去分享这次旅程当中的一些经历，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感恩，就是我自己就很自然的，也没有很多，就是没有说要就是很多的纠结或者是很多的担心在里面，就很自然的就。跟他去给他祝福，然后去跟他分享福音。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就是，这虽然很累，就是身体上很累，但是灵里是很满足。然后，现在就是回来之后，就是无论说遇到谁，我就是没有那么害怕跟他传福音。其实，在去之前呢，我有一天看到那个。消息上面说，哎呀，要自己准备一些单张，然后我就去看呐、啊，然后我就想，哎呀，要一些双语的吧。那其实我也有真的，我准备了一个福音小册子，其实它是双语的，我只买了3本，因为他说我对自己没信心，然后我还有一本是中文的，然后我就当时我就有想，哎呀，这3本什么时候可以送出去？其实有一本我跟雷同弟兄交换了，因为到时候他也有给我一本英文的，我就用这本卡通的给他交换，这是双语的。然后那本中文的就很奇妙，然后就是在我回来之后，就除了搬家，然后要去广州培训，然后就在一个同事家里面去他家里面住嘛，刚好又跟他同一个房间，一躺下来，我们俩不是在睡觉，就是在他在问我信仰的事情，然后我就。跟他聊起了信仰，聊到凌晨，然后呢，在离开他家，前就是的那一天呢，我就说，就是我说上帝就是把我带到你们家，就是要给你祝福的，我就要祝福你们家。然后最后我就把那个中文的那本就送了给他，我就送出去了。然后反正就一路上到最后我们还有就是几个以前的同事聚在一起，然后刚好包里面有经文卡片。然后又给他们发了，但是我觉得以后也要准备一些中文的，就是他们很开心收到这些漂亮的经文卡片，我每个都有给他发，就是双语的，也就是根据他们每个人的一些需要吧，有感动的给了他们相应的经文，这样子，然后又很神奇的呢，就是在我们培训结束之后，因为我们在一个音体课室去培训，现场有一些乐器嘛，然后当时就。我就有在那边，然后有2个同事被吸引过来，然后我们一起去唱诗歌，然后他们就说很喜欢那个诗歌，很感动，就是这一切就是神就在带，我也没有说担心自己要说什么，就是就像第一次带那个灵修的那个经文一样，就是不是靠着我们智慧的言语来，是用圣灵和就是神的大能的名证。对，然后去用这个，依靠他去传这个福音。其实经过这次短宣之后，就是我常常心里面会想起牧师说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人。这句话就印在我的心中，所以就是很感恩。就包括我回家跟家人的，就是给他们展现出来的，就是的一个状态也好，就是就是。能够给他们看到我的成长，我觉得就也是很感恩，就是特别妈妈嘛，在出发前她是很担心我，但是她要看到我，哎，旅行当中我给她分享很多，然后回来之后，对啊，就是我觉得给她看到我这次的成长，我也是挺感恩的。妈妈这边，
然后也就是刚好这几天行程虽然很满，但是刚好想要见的人都见到了，然后想要送出去的祝福全部都送到了，就真的很奇妙。然后甚至搬家的那个货车司机，我也跟他聊起了福音。他本来说让他女儿不要当老师，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能够坚持那么久呢，就是因为我有一位上帝，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说了。就是，反正就是不太害怕去说，甚至说，跟身边可能有一些的，就其他国家的老师也好，我觉得更加自然的能够跟他们去沟通和交流，就是很感恩的一个事情。然后其实这次的旅程的话，也给我很多的安慰，就是前面家里有发生一些事情。然后神也真的是预备了，一些弟兄姊妹也安排了，真的是有一些预备的一些时间，还有谈话。其实，在跟他们谈话当中，神就给我一些的，医治和安慰，然后甚至是一些的鼓励。对，因为其实那就是我也会想要说，就是预备一些时间，让我可以有安静的时间去写下一些见证，这样子。对，就是有被鼓励到，说就是要更加抓紧时间去，就是不是一蹶不振，不是继续消沉，而是像牧师之前也有鼓励我说，小琪啊，你要打起精神来，认真的去面对你生命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然后再加上在短宣过程当中神预备的一些的医治和安慰。还有真的是一些的鼓励，让我觉得，我知道我的敌人是谁，我要从他手上抢更多的灵魂。不是，没
我
有
就
啦，就是这么多啦，谢谢。
讲不出你那声啊，我一直啊不出来，我只会做这个动作。来，你来啊，我来做的动作，来，啊，
不行了，我也不行。
啊，啊，
自己配音吧，牧师。
这个做一个表情包就好玩了，
下去还有一个
可以可
动
以。
作，他还有个动作是什么？这样子。
最后的晚餐，我就是，
对，
对
是
吧？
那。
那一位，
没有啦，我已经分享完啦，然后时间差不多了，看。感
小
谢
琪
主。
就像是一个小开心果，待在我们老人家身边呢，总是带给我们快乐，带给我们一些安慰。感谢主呀，好在有你呀，感恩有你，我觉得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年纪老迈，
让我
还有一
们
些。
一堆老人，
我觉得你也很怜悯，你也很有爱，就是三十岁到80岁，你都可以活出那份安慰出来。我觉得都从你身上，无论是小孩子还是老人家，都从你身上得安慰，这是神给你的恩赐了。
感谢主，荣
哇，
耀
感
归
谢主！这样走路的时候，小琪就很敏锐，因为。我走路如果勾着一个人的手会比较平衡，就比较安全一点。然后小琪就会很静悄悄的就出现在我的右边，他的左手就伸出来，就是已经预备好说来勾我的手，好几次，就是他就突然就出现，然后就左手就他的左手就伸出来，就是都不需要嘴巴讲什么，但其他的弟兄姐妹团，我们队员也是一样，就说。因为现在刚好正在讲小七，就说我就点到一下，这样子就是，哎呀，很感恩，对，小七，我告诉你，到了哈姆达的时候呢，我看见你那个脚步噔噔噔就跟着孩子们走了，年轻人走了，然后我跟方舟阿姨、师母看看我，看看你，还是年轻人的吸引力大，我们老人家看来是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们就悠悠戚戚的往回头一看就走了。但是呢，一离开哈姆达，一到别的城市，你开始又回到我们老人家当中来了，就帮帮方舟阿姨啦。也来调侃一下牧师啦，安慰一下师母了，在我们身边，我们说，老人家又得安慰啦，又来了，又回来了，感谢主了，小琪，谢谢你呀，看见你生命当中的成长，也看你被福音所环绕和充满，我觉得都是牧师心里边的安慰了。 要为你感恩，让你生命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蒙神纪念、蒙神去恩待的人，这是我心中最大的安慰了。我常常跟方兆仪讲，我说我的生命，不说劫后余生吧，起码是余下的日子，就是让弟兄姐妹借着我们这些所谓老人家的生命，给年轻一代带来祝福、带来恩典、带来装备，让你们踩着我们的肩膀上往前面走多一步，走高一步。这是我们的生命意义就在这里了。也是施洗约翰讲的那个"我必衰微，他必兴旺"讲的也同样的道理，就是我就是我们的老我，也是我们的自我，总有一天会衰落衰微的。他必兴旺，这个他是指的基督的国度，神的教会弟兄姐妹，也盼望这个生命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凡接触我们的人，生命都得到上帝的祝福。成为福音人、使命人，基督人，成为三人合一，感谢主了，再次的谢谢小七，那也给你一个不情之请吧，就是多跟方兆仪 contact 联络一下，看看方兆仪有什么需要，帮帮他的年纪也不轻了。不是老迈，那是不轻了，也需要有人去 pick up 他的一些 burden。那刚才可意已经说愿意帮忙查资料，那你的行政能力是很强的，你制作表格了，你不但知道怎么做，你还知道怎么告诉别人你所做的，这个恩赐我觉得是大的。看见你做的很多表格，我跟方专一都打开以后在那欣赏，在那羡慕，觉得真好，神给你的预备装备也很好，夏翔姐妹也答应了，以后多多帮帮方爪姨。其实我跟你说吧，方爪姨身上的担子绝对不是三个人可以担得起来的。我再讲多一遍啊，方爪姨肩上的担子绝对不是三个人可以担得起来的。任何三个人来到方爪姨面前去分担她，你都发现各自拿走三样东西。还有千斤的重担压在方兆仪的肩上，我有的时候也看着方兆仪，引以为好奇，引以为惊讶。我觉得神怎么能够给他这么多的担子，而他还一直不叫停，不叫累，一直勇往直前的往前走去，也是令我感到惊讶的。神真是好，其实不要以为方兆仪是个刚强壮胆大能的勇士，不是，他蛮软弱的。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身体几乎要垮下来的一个人。但是今天他所担的担子，让多少个强壮之人都感到羞愧不如的。这就是神的恩典，借着一个软弱的人彰显上帝的大能。但是到交棒的时候了，也盼望多点弟兄姐妹能够从他的身上拿走一些担子。好，让他交棒的时候能够交得安心了。牧师也是一样，也是到达一个所谓准备预备快要交棒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也祷告，看看谁，上帝感动谁来接牧师这个棒，都一直祷告吧。我会一直尽忠心，直到那一个人出现，把棒交过去。否则我只有一直干下去了，就一直干不动为止。但是我不希望到那一步，我希望弟兄姐妹把棒子给接过去，让我也能够略略的休息一下，那我不会完全的休息不做事情，但是会主要的担子会交出去，因为年纪大了也开始会感到力不从心。昨天晚上主日学，你不知道，我已经是闭着眼睛了。嘴巴所张的讲的话，我也不知道我讲什么东西了，就是到达之后太累了，就是这个短宣过后的疲倦我还没有过的，我还在继续。然后白天讲着讲着话，突然间我就会跟师母讲，我说不行，我要回房躺一会儿。竟然我会有这个需要，我的原来是不可思议的，在我的字典里面几乎没有疲倦两个字。 但是疲倦就是这么不知不觉地爬上了我的身体，走进了我的心灵，然后拦在我的道路前面，告诉我说：“你要休息，要知道谁是耶和华。”我也是做好随时随地做好交棒的准备，把这个身上的担子、肩上的担子交给神所定义的人。大家为这个祷告，我常常讲，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吧，方总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让我们，赐给我们这样一场丰盛的灵粮，还有让我们能够在短宣回来之后和弟兄姐妹，我们有彼此的互动。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就把教会前面的脚步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与主同行的路上，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愿意来跟随你的脚步，在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带着使命，以至于我们不再去定睛于是自己身上的软弱，而是定睛在主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与福音无关的话，其实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生命也只不过是每天的，吃喝，还有一些不蒙纪念的事情。愿主你就继续的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在生命当中，我们愿意来渴慕你、亲近你，而不是只是拿到一个救恩的一个门票就躺平不动。主啊，求你就兴起我们。带领我们，也让弟兄姐妹分享的短宣的见证，能够激励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彼此在这个走这个属天的道路上面，我们能够经历到主你所要赐下的一切的丰盛，也为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还有主你放在我们心中的人来献上祷告。主，求你就赐下福音的契机，让我们跟家人接触，或是跟公司的同事，或是身边所遇到的人，我们能够将主你的好消息传扬出去。谢谢主，求你就让我们带着一个如宣教士的身份来面对我们的家人，面对我们身边的人，知道我们是带着使命而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感谢主。好，大家出来见个面。